北京打烂欧洲牌，中共对俄罗斯态度彻底改变欧洲。中共同俄罗斯同谋，证据曝光，乌克兰国安机构披露重要情报。上海上千业主被封在市场入面交叉感染，每日两三百人确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3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中峰会4月1号召开，俄乌战争和中欧的经贸关系成为焦点。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后在布鲁塞尔和记者讲，我们呼吁中国帮助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不能够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透露，他们向中国领导人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大陆来讲是决定性时刻，也都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决定性时刻。他说，如果中国支持俄罗斯，能够被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的战争，某一个欧洲公民会对此表示理解。但是在中共的官媒报道入面，完全没有提及欧盟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只是说欧盟领导人介绍了欧方有关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和主张，并且声称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地区安全矛盾，不能够再用冷战思维来构建世界和地区安全框架。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北京没有就其对乌克兰的立场向布鲁塞尔提供任何保证。在中欧关系上面，中方声称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础，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大卫·舒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领导人以为不作出任何改变就可以继续同欧洲的关系，有些过度自信。舒尔曼认为，欧洲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方有一定的制衡力量。他说，在这次峰会上面，欧洲官员基本上不遮掩地表示，好多西方公司现在正在离开俄罗斯，这个也都有可能发生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身上。这个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逆风。舒尔曼指出，中方在俄罗斯问题上的不作为，令到很多欧洲人看清楚，他们正在和怎样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对于自己未来和中国建立更加多伙伴关系这样的想法，也都会更加谨慎。他说，欧洲现在已经有了真正的改变，而中共领导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现在的情况。法广援引法国回声报报道，欧洲政策专家中心也都指出，虽然2021年欧中贸易额达到8280亿美元，但是欧盟批评中国合作伙伴的时候再都没有那么犹豫了。中方希望欧洲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的讲法也都引发外界关注。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拉马尼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中国正在试图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制造隔阂。美国之音指出，中方分离欧美的企图一度接近成功，但是对俄罗斯的共同应对拉近了美国和欧盟的距离，也都令到欧洲内部更加团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的情报显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方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核电厂进行大规模网攻。美国情报部门表示，这一项情报是准确的，英国政府也都证实正在展开调查。英国泰晤士报4月2号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备忘录指出，中共政府指派的黑客对包括乌克兰政府机构在内的600多个网站进行了几千次网络攻击。这些网攻在北京冬奥会前后开始， 在俄罗斯正式入侵之前的一日，亦就是3月23号达到顶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中方试图入侵的政府机构包括乌克兰国防军、国家银行、铁路局甚至核设施。攻击目的是摄取数据，并且设法破坏或者关闭乌克兰的国防和关键基础设施。其中一份备忘录说，特别令人担心的是，乌克兰国家核监管检查局也都是攻击目标之一。备忘录提到，俄罗斯在入侵的前夕也都对乌克兰进行多次网络攻击。但是上述攻击不同的地方是，乌克兰方面能够辨认出上述网络攻击使用了中共军方标志性的工具和方法。网络安全专家表示，攻击的时间似乎证实北京的确提前掌握了莫斯科的入侵计划。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SentinelOne 的资深研究员克格尔说，这些黑客看起来并不在乎暴露身份，目标是尽快获得自己所需。这一种态度并不正常，显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情报和监视专家艾文斯说，这些袭击表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勾结。泰晤士报说，美国情报部门证实了上述资讯是准确的。卫报也都引述英国政府发言人透露，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正在和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一起调查这些指控。中国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紧邻的九亭镇八号桥市场，1000几名业主被封在里面，爆发大规模交叉感染。业主亲属近日在网上发帖紧急求救。4月1号上海九亭八号桥登上微博热搜。该市场的业主亲属在微博上发布的短片显示，在一个空旷的市场里面，很多人睡在水泥地上面。这一名网友表示，上海太过令人心寒，一个市场1000几人封在里面十几日，现在交叉感染，有大半的人都感染了。昨晚严重的运走了好几车。这一名网友还透露，他的求救信息目前在微博和抖音已经被限流，而官方的求助热线也都没人接听。4月1号该市场一名业主的家属杨女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证实了这一件事，她的亲属也都被隔离在里面。杨女士表示，据她的屋企人透露，市场里面每日都有200-300人确诊，但是当局并没有将他们分开隔离。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的黄先生也都表示，市场的疫情非常严重。黄先生还透露，在长期封锁之下，很多被封控的小区外地居民没有送食，已经就快断粮。官方防控管理混乱，不配合防疫的居民被带走，但是染疫的居民就没有人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个礼拜出现重大变化。由于意识到缺乏在多条战线上面快速进攻的实力，俄军开始从基辅和哈尔科夫等等北部城市撤离，集中攻击乌克兰东部地区。同时，原本似乎出现曙光的和谈再度停止。美国和英国先后表达强硬态度，俄乌战事似乎有转为长期战争的可能。4月1号华尔街日报首席外交事务通讯员作家特洛菲莫夫在该报发表分析文章说，在经过5个礼拜的激战之后，俄军转向乌克兰东部地区。这个标志着克里姆林宫决定进入长期消耗战。同时，俄方的新战略以及乌克兰的反击，包括派直升机进入俄罗斯境内轰炸，表明双方都相信自己能够获胜，所以和平谈判不是那么可能很快达成协议。文章还提到，前乌克兰国防部长安德烈扎哥罗德纽克说，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战略没有改变，仍然是歼灭乌克兰。但是他补充说，现在俄罗斯的能力不再符合他们的战略愿景，这个可能会导致长期战争， 并且考验双方筹备军力以及获取武器和弹药补给的能力。英国首相约翰逊这个礼拜三对内阁表示， G7 不会因为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而停止对俄罗斯的制裁。英国政府的观点是，英国及其盟国应该持续加强制裁，直到俄罗斯所有部队全部撤离乌克兰。首早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的时候，曾经针对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表示，如果俄罗斯撤军，而且乌克兰获得安全保障，乌克兰可以接受中立以及无核地位。但是约翰逊认为普京不值得信任，这个被认为英国拒绝用提供安全保障来换取俄乌和谈。约翰逊还向内阁表示，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加致命的武器。同样立场强硬的是美国，就在瑞典媒体披露俄军携带核弹的军机曾经入侵瑞典领空的第二日。4月1号，英国太阳报报道，全球航班追踪应用程式 Flight Radar 的资料显示，美国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当日从英国科茨沃尔德机场起飞前往俄罗斯边境。太阳报认为美方是刻意回敬俄军对瑞典的核威胁之举。美国国防部亦都在4月1号宣布，再提供乌克兰价值3亿美元军援，项目包括弹簧刀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装甲车、夜视设备和弹药等等。对于俄乌局势，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在面书发文话，他解读拜登有关讲话之后认为，美国为乌克兰战争设定了作战目标，当中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普京必须落台，第二是俄国必须退出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也就是要将到手的地盘套出来，而不是仅仅将这一次的入侵部队撤出就算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全球关注之际，美国官员表示，北京仍然是美国密切关注的目标。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台湾及蒙古的东亚事务副助卿华志强3月31号在佐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一场视像讨论入面，就乌克兰战争是否影响中共攻打台湾的考虑和行动一事表明，美国关注的主要焦点是在2月4号中俄发表的联合声明上面。对于中俄双方在声明入面关于无止境友谊的描述，美国正目光清晰地注意中共是否有任何超越这个联合声明的行动。华志强表示，中共对台湾亦都进行各种军事、外交和假信息的胁迫，而且这些胁迫自2016年以来越发令人警戒。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 AMC 司令米汉尼日前亦都向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卫突发新闻表示，他的目光亦都仍然放在北京，因为如果中共能够迅速在台湾站稳脚跟，那这一切都会陷入困境。米汉尼亦都指出，美军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持续向东欧投放士兵和武器，防止战事升级，就是在这里威吓中共。此外，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尼洛上将3月24号在访问澳洲期间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亦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发出警告。他认为必须确保为所有可能发生的行动做好准备。根据美国国务院4月1号发表的声明，包括美国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米歇尔·西森，以及台湾驻美国事实上的大使萧美琴在内的高级外交官，在华盛顿就扩大台湾国际参与的议题举行会谈，包括允许台湾有机会参加下个月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次重要会议。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锡表示，目前来讲，北京政府认为这个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一定会出尽全力去游说其他国家来阻挡台湾参加的机会。他亦都当然害怕， 如果台湾能够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委员大会，咁世界民航组织亦都同样有理由去参加。台湾前驻法国特任大使吕庆龙博士表示，国际参与唔单止系一项权利，更加系一项义务。因为而家全球化、气候变迁一大堆嘅国际议题，大家都必须群策群力，唔应该有差别对待。所以争取去参与，透过唔同嘅渠道，包括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嘅呢啲方式，都要令更加多嘅国际社会嘅领袖知道台湾嘅参与系正面嘅。佢指出，台湾参与各种国际组织都系以观察员嘅身份，唔牵涉会员国嘅问题。台湾喺防疫、教育、公共卫生同健保等等方面都取得亮丽嘅成绩。台湾每年至少超过2000架次以上嘅通航记录，对国际航运安全亦都系一个贡献。佢话，如果有美国嘅官员或者美国政府愿意以务实方式嚟支持，甚至于唤醒或者邀请其他国家一起认清楚，台湾要求嘅系实质有意义嘅参与，实在冇理由继续受到杯葛。呢一次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